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主耶稣的食物，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并一同读一遍。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把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重要的部分都读了一遍，两个礼拜前也是就着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一起做了一些思考。我们再一次做一个很简短的复习，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这边讲到主耶稣他要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他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那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服事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分野？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后，主耶稣他就一路往南到犹太地，到耶路撒冷。所以约翰福音基本上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他加利利事工之后的整个的服事。那么这一次他是要回到加利利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为什么一定要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短一点，捷径路程来说是比较短一点，但是因为这种整个信仰文化习俗传统各方面的一种的分别这是有它的渊源的，至少大概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因为是公元前722、721年，公元前这个722、721 BC 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掉了，撒玛利亚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混杂的一种百姓的居住的地方。亚述帝国把别的地方的百姓迁过来，把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迁到别的地方去，混杂在一起。结果呢，撒玛利亚人从人种上面来讲犹太人很瞧不起，因为认为他们的血统不纯了。他们的信仰原来北国的信仰就是一塌糊涂的这一季的我们主日学后面我们就会读到了，这个北国的信仰本来就是已经是这个只剩下大概一点点的这个边的皮毛而已了他们北边有一个偶像金牛犊，南边也有一个偶像金牛犊，说这就是你们所拜的，所以他们的信仰已经是偏离正道了，更加上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认为这才是他们信仰的依据，所以你可想而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不来往。结果耶稣偏偏走这条路，碰到撒玛利亚妇人还向他要水喝，耶稣没有带打水的器具，你想想看，撒玛利亚妇人真拿水给他喝，用什么给他喝？换句话讲，里面可能引申出耶稣要用他们的器具来喝水那这个在法利赛人在那些文士的眼里面，那更是这个耶稣是变成了这个污秽的人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污秽的，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从这个地方走去碰它。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干净的，碰了污秽的我们就污秽了。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看另外一幅图画，看另外一个思维的方式。主耶稣他的圣洁不是被世俗上面的污秽把他的圣洁给减低了，是他的圣洁洁净了世上的污秽，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 他经过撒玛利亚，碰到这么一个妇人，好像专专就为了这个妇人，他一定选这条路。他向他要水喝，所以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对话。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人的想法，一听到说你能够给我水喝，所以他想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水 H2O 这个水啊，就是这个不管是井里面打的，或者是下雨的，或者是什么里面的水，想到的就是物质的这个水。说哎呀，那你这样的话你给我好了，你还说了这么样，说这个水喝了就不渴，那我都不用再来打咯。所以人的反应你可以看出来，用我们所熟知的来回应主耶稣所讲里面很可能有很超越的里面的属灵的含义。就像尼哥底母一样重生，他马上想到了，那我难道还要回到我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重生吗？他就只能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这样的一个低的层次来解释，来试着来明白主耶稣所要教导的那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所以主耶稣碰到这个妇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一开始是用讨水喝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但是马上主耶稣啊不会在这个天南地北来闲聊了，就直接。所以我认为主耶稣的个人谈到的方式啊是一种直接的 direct method， 跟尼哥底母是这样子，跟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子，先有个引子带起来，之后直接要把福音的核心要交代清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那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所以主耶稣他到世上来就是要把那看不见的上帝透过他能够彰显出来让人认识，这才是真正重要。透过主耶稣道成肉身让我们来认识他，透过他来认识那一位差他来者的。所以主耶稣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份要启示，自己的身份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我们上次呢我们都稍微提到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重点，他启示了他自己，他交代了福音的核心，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如果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你的水在你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看人的反应啊，就是你说的这么样了不得啊，那我一定要搬出一个东西来，要能够跟你好像能够并驾齐驱，甚至很可能还要再超越你的啊！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心里面。你讲，你美国人讲自己的历史300年不到，我们5000年，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把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优越的传统要抬出来。你看这个妇人也是这样子，这个井你知不知道这个井有多少的历史？雅各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雅各，那个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啊，19世纪的时候的人，到现在多少年了、啊、这口井这么深，世世代代我们都喝，你有什么本事？你有没有打水的工具？你难道在旁边也要掘一口井啊，也要给我这个活水的泉源呢、啊？那所以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要抬出自己优越的地方啊，要把对方所好像做不到的那个地方要把它比下去啊。但是主耶稣呢，抓到真正的重心，把福音的核心交代了之后呢，就开始要把这个人要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主耶稣就出了一个题目给他，你把你的丈夫找来啊。这个尴尬的这种问题里面呢，你看这个妇人马上想要 顾左右而言他了。哎呀，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然后呢，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说什么？然后说，谈到礼拜的事情。我们的祖宗说，我们礼拜要在基利新山。其实这个叙加这个城呢、其实正对着就是一个基利新山。撒玛利亚人认为那个地方要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他们还真在上面盖了一个殿堂，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多，他们还真在上面盖了一座殿堂 ,temple, 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他们礼拜的地方。你们呢？你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他要把这个话题要挪开来，那主耶稣马上接着这个话题，就告诉人上帝是灵，人应当怎么敬拜。我们的观念常常被地方、被形式、被各样的一些仪文条例把它约束住了，以为这才叫做敬拜。其实不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心灵就是灵，就是 spirit, 诚实其实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的意思。真理这个词汇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多处直接翻译成诚实，而不是翻译成真理。不过它的含义其实就是真理。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把真理用字眼来好像猜字来解说的话，真就表示说一定是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的一些疑文的这种外衣外袍来遮盖，一定是诚实无伪的，真诚的，照着真理来的。理呢是有条理有秩序。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里面就提到了聚会应该如何，聚会不能够没有秩序，聚会不能够大家彼此要争，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麻烦，大家都要比，比什么？比你有恩赐，我也有恩赐，你会讲方言，我会翻方言啊！你有圣先知的灵的感动，我也有，所以大家争着起来讲，这聚会起来闹哄哄的，一团糟，没有秩序。所以保罗特别交代，在第14章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最后结尾，一定要按规矩而行，而且有次序，而且要安静。为什么？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不是大家凭血气，看你也有，那我也要表现，免得别人认为我不老练，好像一个菜鸟啊。这个当兵的时候就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这种已经在里面服兵役服了一段时候的，他就认为他是老大了，刚进来的新兵就是菜鸟。那这个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在公司做事可能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你新进的啊，他什么样的这个琐碎的事情通通丢给你，为什么？你新进嘛。我老鸟了啊，这个我有经验了。哥林多教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我老练，我有经验，我有恩赐，不能够被你比下去，所以这个聚会就闹哄哄乱糟糟。所以礼呢是有条理有秩序，按规矩而行。真就是没有任何的虚假了，不用外面的一些这种形式来包装。这个灵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上帝是灵，我们应该用心灵来回应，来敬拜他。或者更进一步讲，应当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啊，不单单跟他谈福音的核心，不单单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要认识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认识他自己的本相。谈到敬拜，主耶稣也马上要纠正这个观念。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他说时候将到。那什么时候到？如今就是了。主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俨然呢、告诉我们，这里面好像有分不同的时期，那个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好像是照着律法的条文，有那个律例，有典章，有法度，有命令，有献祭的条例，是这是按照这个来。现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上帝与人同在，不再透过约柜的那个表记，不再透过圣殿。我们知道殿的含义啊，以前我们讲过殿的含义是什么意思，这个殿的含义就是 the house of the Lord， 上帝的居所，上帝所在的地方，这叫殿。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以前透过什么？透过会幕，透过圣殿，表明上帝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现在呢，那个是好像是一个预表的，是一个影儿，现在是实体，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换句话讲，真正拜父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前到父的面前，到上帝的宝座前。主就是那里，主自己就是那真理。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的他的功劳，靠着基督的救赎，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来敬拜父上帝。所以这里面他把他自己的身份，把他自己启示讲到这么样这个详细的地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了。这里面谈到门徒们回来，门徒们回来呢都很稀奇。我相信这个当年呢，孔子的门徒啊，看到孔子跟那个男子，那个魏国国君的一个夫人啊，男子啊，据说男子是不是男孩子的男啊，是南北的男，男子啊，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这个男子在那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名声也不是很好的。这个男子要可能要抬显他自己的身份吧。他故意安排这个他的这个马车啊，让孔子坐在旁边，男子在车上变成有女同居哦，同车啊，有女一同，好像这个在车上啊，你开车旁边坐了一个美女，那个美女不是你的太太啊，那就看到的人就会动的这个奇怪的想法了。他的孔子的弟子就很不高兴。子路啊，子路的年纪也不小，就摆个脸色给他老师看。子路运见，这个运就是发怒的意思，给他一个脸色看啊，就有点要指责他的老师，怎么可以允许你公开的场合这样子来做啊？我相信门徒们呢，那个时候没有给主耶稣脸色看，不过呢，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疙瘩，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疑问，都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后面呢，说他们到城里面去买食物。老实说啊，这个举动也是很让人有一点点这个惊异的。那个地方是撒玛利亚人的区域。他们要去买什么样的食物，在他们的眼里是洁净的。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也稍微加以解说。他们认为很可能是买这个 dry food， 那种水果把它晒干的，因为那个是比较洁净的东西，不是用他们的这个 fry pan， 用他们的锅碗瓢盆弄出来的东西，或者还加了他们的调味料，可能不洁净的，一定是不洁净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要严格的分开来的，所以他们想大概是买干粮比较干净一点，还可以接受的。好，他们买来要给耶稣吃的。那我们进入了我们今天 的这个真正的主题。他们要给耶稣来吃东西，这就是他们出去买食物的用意嘛。拉比请吃，结果没想到耶稣泼了一盆啊，不大不小不冷不热的一盆水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哎呦，你还有一个小灶，你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盘缠啊，带来什么糕饼之类的啊。所以他说是你们不知道的。这个门徒们更加困惑了，彼此对问说，是不是有人给他吃了？哦，这里面所可能引申出来的疑问更多啊，是不是这个妇人给他吃了？哎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的主怎么这么好像大而化之啊，这个洁净不洁净的理都不管的样子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心里面我相信一定嘀嘀咕咕，假如我在场，我心里面一定马上逻辑的推理就知道他大概接触了不洁净的东西了，是不是？我们特地去选，要选干粮比较洁净，他说我有食物你们不知道的，那一定不好意思说吃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填饱了肚子，但是呢嘴巴不要讲啊，心里面一定有很多这样的嘀咕的。所以他们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啊，这里就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经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一句话真是伟大，这句话我相信我们读了，我们都会有一种这种一种崇高那种敬仰的心呢，油然而生。这么伟大的讲出来这么样气派的话，这么样广阔啊，他的食物是做成他的功，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马上让我们想到旧约里面的另外一句话，也是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受撒旦那抵挡人的魔鬼试探的时候的一个问题。你把这个石头啊变成饼吧，主耶稣怎么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口里的这个食物，是靠上帝口里所讲出来的道，所讲出来的话语。所以这一句话马上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联想，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当然的确需要食物了。你不食人间烟火，那你真的变成仙的了，是不是？我们是要靠这个食物，但是真正我们的生命的活有意义，活到真正能够与上帝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生命气息能够连在一起的，那只有他口里的话，只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道，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灵粮啊。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伟大的不得了，从内心里面佩服的不得了，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说，我的食物，我所要吃的东西，其实就是遵行他的旨意。这里面主耶稣啊用了一个片语，这个片语是福音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一个片语，那差我来者的，那差我来者的。你知道，你如果细细去查别的福音书，很少提到这样的片语，几乎没有，全部都集中在约翰福音里面。换句话讲，约翰他写的时候，他特意把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保留下来，写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前前后后一共将近20次，19次之多，有20次左右啊，主耶稣指着父所讲的，那差我来者的，那差我来者的，就是指着他与父的关系。所以他这边让我们看，他与父的关系是父差遣子，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所以他成了那位被差遣者。那么他被差遣来，什么样的重要的用意呢？为了什么？ 我们以前呢参加过聚会，我们听过布道的信息，我们也照着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经文呢，我们也曾经讲过。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来了，我来了做什么？我来了要招罪人来悔改，不是来招义人悔改，我来招罪人悔改。我来了，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我来了做什么？我来了要做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这里面呢有好几处都讲到说我来了为了什么，我来了为了什么。当然还有很多啊，不止这四个地方。那这里面啊，我认为啊，整个总括起来的一个好像纲领，那个最主要的这个纲目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一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什么？是要遵行父上帝的旨意，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个功里面呢，就有招罪人悔改，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叫人得生命等等，通通包括这个总挂在这里面。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纲目。耶稣基督讲他来了为了什么，你就以这个做一个总纲，底下可以分成很多的细目，做一个很好完整的一个 Bible study。 好，这里面提到做成父上帝的功，做成上帝的功这个片语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特别。我们这边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在第六章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啊，这些人都有一个念头，这个莫非就是他，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王，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能够登基，把外族人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势力给赶出去，建立起一个新的邦国。所以他们想要永立他做王。诶，一看主耶稣不见了，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大家跟着去找，碰到了，大概在加百农那个地方见到了，就问夫子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想要开始有一个 conversation 啊。结果主耶稣怎么讲？你们来找我啊，其实啊还不是看神迹的问题，是吃饼得饱的问题。因为之前你在这个神迹里面你们吃饼得饱了，所以你们现在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哎呦，主耶稣讲话很不客气的了，你看啊，这么多人这么样子热情要拥戴他的了，他怎么一盆冰水啊，不是冷水，冰水就浇下去了，不给别人有面子啊。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个事情了啊。第六章里面你看他这边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六节二十七啊，他这里面怎么讲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吃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这里面啊，大家注意那个劳力这个意的字眼呢、啊，其实他把它翻译成是劳力，其实就是工作的意思 the work。 你们要做什么跟真正的工作呢？你们要为什么来工作呢？是要为那能够啊永生的食物，不要为那地上会坏的食物劳力来工作来做工，真正要的是为那永存的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的工作，这才是真正你们要务本，这才是真正的本啊。所以这些人听了之后呢，他就问他了，这些人就追问主耶稣了，那你叫我们要为那个来工作，那请问我们当行什么，我们当做什么，都是 work， 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才叫做做上帝的工呢？你看这个片语跑出来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片语，什么样才算是做上帝的工呢？主耶稣的回答，信上帝所差来的，信那差来的那一位，差我来的那一位就是上帝，而我就是上帝差来的那一位。那么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信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做上帝的工。那这边片语是很类似，主耶稣说做成他的工，做成上帝的工，这边做上帝的工，片语 很类似，但是意义很不同、哦、怎么讲？这边所强调做上帝的工、啊、是表明这是上帝所要求的。上帝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是对我们的要求。主耶稣讲，我有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是主耶稣顺从上帝他所领受托付给他的，他要去完成他。这两个意义很不一样的啊，一个是主耶稣他照着父上帝所托付给他，他要去完成，他要去做，这边是主耶稣告诉众人，你们要做上帝的工吗？那你们一定要做他所要求你们的，你们要能够完成他所要求你们的。他要求你们什么呢？就是信所差来的那一位，信耶稣。所以这里面这个话语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话语。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们这第四章三十四节这边。那这边呢，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一句话主耶稣所讲的，我相信他的这个讲出来的那个高度啊，远远我们高不可攀啊，我们敬仰万分，但是我们够不着。这是他的食物，是要来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跟着主耶稣的人，应当以他的榜样成为我们效法追求的对象，成为我们这个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达到那里，但是这是我们都应当走向的目标。换句话讲，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智。什么心智？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我们要遵照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他的心意，我们来生活，我们来做事，我们来追求。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的这一部分呢，因为你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先要了解他的旨意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曾经碰到过，很可能现在还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时刻都可能不断的重复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我当行什么，什么才是讨上帝的喜悦，什么才是他的心意，什么他是他托付给我的。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我所做的是不是他所喜悦的事，我是不是真正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特别明白主在我身上的心意。就这是一个很切身很实际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主的引导呢？我怎么知道主他的心意呢？好，我现在要就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做一个很纲要式的来这个讲解，这个很重要的啊。上帝的引导，我怎么来明白上帝的引导？我怎么来寻求上帝的引导？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有，圣经给我们的例子有它不变的原则，一定照着圣经上面的教导，不会违背的，不会抵触，不会违背圣经上面的教导，不会违背他的命令。所以这里面的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勤下功夫来学习，一定要多方的思考来整理，有一个越来越完整的我们对圣经里面上帝 的法度，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我们要能够有所一个完整的了解。因为他的引导，他要我们所做的不会，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但是呢，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又是很活泼很多样化的，不是一种 mechanical 式的啊。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有很多人的信仰把它转化成什么呢？叫做自动贩卖机的信仰， vending machine 的一种信仰。什么意思？就是我投币下去，它有一大堆的选择，砰，我按 Coca-Cola 就掉出来了啊！那个一按别的，那种是一种机械式，一种自动贩卖机式的，以为啊，我照着什么步骤来做，照着什么来选，上帝就一定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我。我怎么样向上帝祷告祈求，那他一定按照我这个来。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是 vending machine 的那种信仰，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上帝的引导，活泼多样化的引导，可能有正面，可能有反面的，而且有多重的。我们常常举的例子，你看彼得被带领到哥利牛家里面去，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一个受割礼的人，一个是有这个诸约，有这个律法，有这个割礼，要到外邦人家里面去，还住在那边几天，跟他们同桌一用餐，这个是要跨越一个多么一个这个好像好鸿沟一样，要能够跨得过去，一个很高很高的门槛要能够跨得过去啊！你看上帝他用什么方式？用多重的，而且用多样的，在异象里面有大的布袋垂下来，一共三次，里面呢叫他起来宰了吃，一看都是不洁净的爬虫类之类的东西。我从小没有吃这些东西的，但是主用这个方式来现在预备他。以后呢有人来敲门，那个敲门恰恰好就在那个时刻，但是差派哥利牛派来的那个传令兵他的亲属来，那是好几天之前就已经派过来了。你看上帝整个的安排引导啊，配合丝丝入扣。来敲门，这边有没有一位叫西门的彼得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屋顶啊，还正在思索怎么回事，圣灵就对他讲，不用疑惑了，起来下去与他们一同前往，不用疑惑，因为是我带他们来的，你的去是我打发你去的。一直到了他传讲讲道给这些哥利牛家里面的这些外邦人听了，都没有等他来呼召，圣灵就主动降临。我们之前也讲过，圣灵主动降临，像五旬节那天一样，不是人在那边求，在那边按手，连按手都省掉了，圣灵主动降临。为什么？因为要给彼得和他的同伴一颗定心丸吃，他们回去马上会面对的什么？他们的同伴同工要质问他们。而事实的确是如此。使徒行传第十章一结束，到了第十一章，他们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不是开感恩会，回去了之后是开公审会。请坐，你们为什么到了外邦人家里面，未受割礼的人跟他们做食邑，住在他们几天？所以你看，人有的时候被那个观念给挟制住啊，到一个地步连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荣耀通通摆在一边，着重的就是要符合这个框框。可见上帝的引导活泼多样多重。表面上看你说，诶，这个好像与上帝的圣经启示的圣经抵触啊，是不是？其实没有。为什么？ 因为那是人的解释，读了之后人的解释，以为就是被这个框框给框死住了。这些俗物我从来不碰的，那些外邦人不洁净的我从来不来往的。原来啊，上帝老早在律法里面预备这东西呢，到了这个时刻要让人认识神所认定的洁净的，你不要当作俗。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洁净的碰了脏的，结果我们变脏了。主耶稣来让我们看，不是他被大麻风的一握了手他自己就不洁净了，不是，是他的洁净，他的圣洁洁净了那个大麻风的人。整个我们的观念开始改变了，还是照着圣经一贯的教训来的，没有任何变。那我们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啊，留意我们自己的在信仰分辨思索的一种习惯，一种 pattern。不知不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形成的一种习惯啊，有的人会这样子，一想到有什么大的、重大的事情难以决断了。他就想起他过去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他，以至于他能够明白，他就回到原来的那个方式来了。啊，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这样过了，有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呢，很可能就是去研究去，有的人就抽签。你说有啊，有没有这样的？有，我告诉你，约翰卫斯理就是这样子。约翰卫斯理啊，重大的事情难以决定，怎么办？我这封信要不要寄给乔治怀特菲呢？寄不寄？哎呀，这个怎么决定？好，他就做签。这个不是我自己乱讲的，是我读他的传记上面写的。他就来这个啊，不寄，好，他就寄了啊。你说他是圣徒吗？他是一个很严格的 Methodist， 一个很严格、很有这个循规蹈矩的循道会嘛。这个，但是他有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现在看也是觉得哎呦很奇怪啊。但是我们也学了教训，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方法，是吧？我们也听说有的人喜欢嘣嘣哦来指我看看我到底指到哪一节经文了，哎，读一下。他就出去上吊死了啊！哦，不行，这个一定不是上帝。这讲到犹大，这不是讲到上帝的给我的带领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有我们一种自己的一种 pattern 被辖制住，要小心。碰到重大难以决断的事情，不要一直就是用一个一样的方式来做，危险，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的。我们常常呢也会有一种好像内心的一种感动啊，乔治怀特菲就有这个毛病。但是乔治怀特菲受了一次教训以后，他下半辈子从来再也不犯这个过错。他以前一向都认为他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一定是圣灵来的，圣灵感动他，所以他有一种impression。 写他传记的人用 impulse， 用这个字眼，一种冲动，一种 impulse 啊。他认为这是 impression， 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印象，给我一个意思啊，我就知道是上帝的意思是这样。结果他犯了一个大错，他说他的孩子生下来高兴万分，上帝感动他，他将来是这个世代的施洗约翰，要带来复兴，要使许多的人悔改。四个月不到孩子死了，他公布出来了，你说他怎么办？他向着几千个会众他这样讲，哎呀，他学了教训，他知道从此他不再依靠他的 impulse impression。 他到了北美啊，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早就警告他了。 Jonathan Edwards 是个学者，很酷，他就知道乔治怀特会有这样的这种倾向，有这样的做法，他已经警告他这个不是 biblical， 你不能够以这个做你的依据。所以告诉我们呢，切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你知道，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在我们以前的过的那种程序当中，可能以前上帝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了，引导了，都是一个很好很完满的结果。以后次次都要照同样的 pattern， 不是这样子的。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无形中转化变成上帝的意思，这个不对。再过来，特别是在做我的 career 的决断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专业、正当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 calling。 这一句话谁喊出来的？改教时期的佼佼者，了不起的人物，马丁路德自己喊出来的。以前的观念，一定要在修道院，一定要全职的神职人员，圣品的，其他的俗，这个还是圣品，这好像才是叫做做上帝的工，你们呢就是做这世俗的工。他后来他觉悟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的工作，我的专业，我从小我的原先的喜好，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接受这方面的专长的训练，我以后我找了一个正当的工作，每一个人自己所站的岗位其实都是呼召，没有说我一定要放下去，我要做全职的，我要来当宣教士来。如果上帝这么清楚的感动你啊，一定是经过好多的层次的一直感动你，引导你能够走上这条路。但是没有清楚之前，你不用感到有一种自卑，以为这样我自己的工作好像呢比较熟，在世界里面打滚，没有那种这么清高这么圣洁，在上帝的工作上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其实都在荣耀上帝，所以这是马丁路德自己的觉悟，改教时期他想出来的。那马丁路德1525年他自己还俗，我们不能够说他还俗了，因为他自己知道原先的那个所谓的那种独身要成为修道士这一辈子不结婚，那个约根本就是错误，根本就是错的，根本就不是 biblical， 根本不符合圣经，所以他也并没有说我好像来违背那个东西，没有。所以从我们用话语上面讲，我们说他还俗，其实他就是回到他真正对圣经的正解了。这是马丁路德那时候讲出来。换句话讲，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需要，是我们看到需要不一定代表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我们看到需要，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可能我们就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一同参与，一同有份，尽我所能够做的。这个是遵行父上帝的心意的一条正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我有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耶稣在路边医了瞎眼的人一个或三个，那你想当时在场有多少瞎眼的乞丐叫化子，犹太人的当时的社会的那种面貌就是这样子，残障的人都通通丢到路边，丢到圣殿旁那个门口，就希望人来来往往的能够周济他们。只有一个瞎子吗？只有三个瞎子吗？只有十个长大麻风？可能一大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排队拥挤的要来找耶稣基督来医治，但是主耶稣啊，让我们看到了，他说我的责任是到各处去传道，我不是停在这边来医。你说有需要吗？我看到眼前这么急迫，就一大堆人挤在这边，我医了第一个，那后面那个我医不医？后面第二个我也要医，那第三个医不医？一直弄下去，那我就 绑死在这个地方了。你说有没有需要？有需要。The need is not the calling。这个是对年轻人啊，我们当中比较没有这样的人。年轻的学生参加了一个 mission retreat， 一个 mission conference。有的时候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讲说，我要去当宣教士，我书不要念了，我学位可以丢掉了。哇，你看多这种豪气干云啊，这种好像慷慨激昂了。我要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我要到穷乡僻壤去。很多学生会受这个影响。这个是啊，两方面，学生自己的不成熟，第二个，带领聚会的那个人的那种煽风点火，都可能有他们应该负的责任。你看到各处福音工厂的需要吗？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有人一介绍，我们看，哎呀，各处都是需要，遍地烽火，那你怎么办？抬着水到处去救火。你要清楚上帝在你身上的预备引导，你要尊重你自己，上帝给你的机会，给你的专业。同时我们自己要争取机会，能够在各样的圣工上面有所参与。那个参与很可能你只是做配角而已，并不是要自己披挂上阵冲锋陷阵，不是的。所以这个我们成熟的慢慢到了某个地步，我们要自己要了解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来查验，要懂得有见识。见识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分辨，分辨好歹，分辨别是非。我们一直讲这个字眼，讲这个字眼，讲什么？讲说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自己呢心意要更新变化，然后来查验上帝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要什么？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先知的讲论你不要随便妄议，不要随便藐视。但是底下他加一句，要查验，这就是见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也讲，讲什么？要喜好那美好的事，要懂得，你要能够分辨什么好，什么更好，什么是真正我们要向往要追求的，那个是见识。懂得分辨，懂得好歹，懂得是非，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面前应当要追求的。我们有了这个，就容易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的引导，他的感动，他的带领，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很笃定的来面对这些事情，而不会感到有所困惑，有所担忧，有所一定要懂得查验，要有见识，那能够分辨，才能够形成我们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不违背圣经，这个判断有多重的这个各方面的考虑啊，能够越来越接近上帝在我们身上他所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我从主耶稣的讲的这一句话，我们来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说他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们呢？我们也应当要追求来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有不改变的，有普遍每一个人都要的，要我们追求圣洁，要我们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要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我们要来遵行来做成的。他在我们个别的身上啊，他的引导也有的，他的感动，他的心意也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不变的原则，按着圣经，但是我们不要限制住啊，一定用一定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好像来定夺上帝的心意，可能多 多样化的，可能活泼的，有多重的，不是照着我们以前所以为的那种方式。要查验，要建立起我们有这个见识，有判断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我们所思考，我们所讨论，我们所分享里面的内容，也愿主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来查验，好好来寻求，好好来建立起我们对主你自己的吩咐的认识，建立起我们自己来寻求主的心意，我们应当有的这个装备，有的训练，好叫我们都行在主你自己的心意里面，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